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走向耶路撒冷，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走向各个他山，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有了宝血破碎的身体，让我们重新的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让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像圣经所说的，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今天早上，主，请你接受你儿女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带着心灵和诚实到达你的神宝座面前。当然，我们的敬拜也带着我们的生活的重担，对前途的担忧，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知道我们的明天，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稣，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的宝血来遮盖除掉我们一切的罪，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主啊，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把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你。你应许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谢谢你爱我们的主，给我们最美的应许，让每一天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能力，经历你的得胜。哈利路亚，愿你接受你儿女们的敬拜，让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让你的儿女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福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啊，跟旁边的人握握手，说很高兴坐在你的旁边。主内平安，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那这个主日叫棕树节，因为大家知道，按照圣经的记载啊，耶稣从今天开始走向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管这个周呢，这一周从礼拜天，一周从礼拜几开始啊？我们大家工作都从礼拜一开始，其实一周是从礼拜天开始。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日啊？Sunday。Okay, yeah,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所以从这周开始，从今天开始，进入了主耶稣的受难周，我们称它为受难周。那么耶稣在整个的这一周，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他被祭司长、文士、被犹太人控告，他被押到巡抚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那么他也被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整整一周的时间。所以这一周，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管在教会里的聚会，还是在家里边，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每一天走过的道路。你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灵修有三天的时间，在一个修道院那这个修道院就在加州，在这个离圣地亚哥比较近的地方。那么我们去的时候，这个修道院有一个苦路，耶稣基督走过的那条苦路，我们就沿着那条路走，就每一天每一天，他每一天有一个地方，每一天有一个地方。那么今天这一周我们叫棕树节，是一个欢乐的一周，所以这一周最著名的词叫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归于万王之王，你们，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何撒那就是求主拯救的意思，是亚兰文求主拯救的意思。所以今天是欢乐的日子，因为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了，他第一次公开的宣告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第一次公开的宣告他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他就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就要从死里复活，他宣告他做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的身份，所以这第一次。那么从明天开始啊，明天是礼拜一，那么礼拜一我们叫第二日，叫权柄日。按照教会来说，那天耶稣基督一并赶鬼赶啊，宣告了他的权柄。那么第三日我们叫教会日，是礼拜二。那第四日我们称为进修日，是礼拜三。第五日啊，我们称为团契日，也叫圣餐日。礼拜四晚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请客啊，大家知道吧？是吧？请谁啊？请我们，请他的门徒们吃饭，与门徒们进行最后的一次晚餐。因为礼拜五晚上耶稣就没有吃饭，就已经被定罪了，对不对？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礼拜四是最后的一次的晚餐啊！如果那天大家有时间，大家可以一起用餐，团契小组的好朋友可以在一起用餐。用餐呢不要吃太好啊，吃点苦菜啊，挖点野菜，婆婆丁啊，茄子菜啊，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小的时候大葱蘸大酱啊，我们东北菜啊，吃点简单的，吃点无效饼，可以烙点饼啊，春饼吧，然后大家拨饼纪念主。那天是耶稣基督最后的一次与门徒吃饭。那么第六日啊，我们称为受难日，就是礼拜五。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啊，我们有布道会、培灵会，也是纪念主的一个聚会，所以也是我们每一个月最后一次的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啊一个传福音的日子。那相聚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礼拜五大家来，也通知你的亲朋好友来。我们那天会有圣餐，预备圣餐啊，大家领受啊。那天我们有敬拜，有信息啊，我们也感谢主。那么第七日被称为埋葬日，礼拜六啊，第六日称为受难日，第七天是埋葬日，最后一天，下一个礼拜天主日崇拜。是耶稣的复活日，明白？所以从受难到复活三天的时间，但是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最后一周，也是教会基督教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周。在整个教会的全年的活动中，最重要不是圣诞节，最重要的是受难节和复活节。那我们复活节还有十几位弟兄怎么样受洗啊，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他们现在正在上课啊，我们也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1章讲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那么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详细的记载。一般的讲到耶稣基督的事迹的时候，一般的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详细的记载，约翰福音不一定有，因为约翰福音它的角度不同。但是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何等的重要，因为整个的四个福音书都详细的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情况，耶稣在耶路撒冷路上遇到了何样的事情，而且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的第一件事什么，他整个这段经文都记载了。那我们从三点来分享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认识棕树节，棕树节是耶稣基督进圣城的日子，而且耶稣是高调的进入圣城。那一天不仅耶稣进入圣城，棕树节这一天开始进入到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叫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中国的春节一样的重要。其实中国的春节叫逾越嘛，对不对？什么叫年？过年，过年知道什么叫过年吗？过年说那个年啊是一个怪兽，它老吃人，大家就放鞭炮把它吓跑了，然后弄点什么爆竹噼里啪啦炸，它就不来了，然后它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年了，知道吗？慢慢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的节日。逾越节也是过的日子，过的意思。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受奴役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们被奴役400多年，他们被奴役到什么程度啊？ 好像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么悲惨，他们被奴役到他们所有的人都为埃及人做苦工，不仅做苦工，所有的男丁生下来都要杀掉，这个比计划生育厉害多了啊！计划生育是没生下来就杀掉啊，他这是生下来杀掉，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是男是女，你知道吗？他把女孩子保留下来，所以女孩子一般命都长啊，保留下来给干嘛呢？给埃及人做媳妇儿，不是做媳妇儿，没做，没权利做媳妇儿，做奴仆，做仆人。那么男孩呢，杀掉，一个都不留。所以你看到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当年是多么的凶恶。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圣经告诉我出埃及记一翻开打开，就是摩西生下来甚是俊美，长得非常的帅，用今天话来说就是非常的帅，白胖白胖的。嗯，那么妈妈当然舍不得把他杀掉，即使你长得像我这么黑，我妈妈也舍不得杀掉，也不一定说非得白胖白胖舍不得，这儿子孩子都是母亲的孩子，都是母亲心肝宝贝，都最好的，对不对？你自己的母亲看谁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好，对不对？那一定的，像上帝看谁都不是看我们好，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孩子吗？就这个道理吗？所以就没有杀，那这个摩西就活下来，就到了，但是不能放在家里边，就给他放一个蒲草，用水给他河边尼罗河流走。那你知道皇帝那是法老有钱，盖房子盖在河边，像他今天有钱的住在 Newport Beach 海边一样，对吧？那么他就这个小姐皇法老的女儿没事在河边玩沐浴，一个小孩飘过来了，就抱起来了，哎呀俊美，收到家里做了儿子。所以摩西在皇宫长大，他接受埃及一切的教育，圣经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当年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他的文化超过中华文化，中国没有见过金字塔，对不对？中国只见过长城，那也是很了不起的工程，那金字塔到现在我们都很难来判断它怎么建成的，科学家都不知道它怎么建成的，你知道吗？所以埃及是很多特别的东西。可是摩西永远记着他是希伯来人，他不是埃及人，他虽然可以接班，因为他是属于红二代，你知道吗？这叫什么？是皇帝的女儿的孩子嘛，对不对？他可以接做法老的，但是他没有，他为了带领以色列人走向独立，所以他成为民族英雄。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几百万人，法老是不同意的，因为他走了，这个劳工都没有了嘛，所以呢，神就惩罚这个法老，用了十灾来惩戒埃及人，所以法老没有办法同意他们走。为什么呢？因为最后的一灾就是杀长子之灾，大家记得吗？杀长子之灾，就那一天，灭命的天使要游行这地。那么灭命天使，我看那个电影啊，那个出埃及的电影，大家来往前坐，第一排没人。后边来都坐在第一排了，第一排没人，请到前面来。那么这灭命的天使呢，我跟你讲啊，我看那部电影，那灭命的天使就是一股空气一样，气流一样就走过了，知道吗？很特别啊，不要看他，看我就行了，赶紧请坐，找地方坐下。然后呢，那一天可是这个灭命的天使来，是所有人都要杀，只要是长子，不管是人牲畜，只要是第一个头生的都要杀掉。那怎么办呢？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你告诉以色列人，那一天杀一只羊羔，杀一只头生的羊羔，没有瑕疵的羊羔。那这个羊羔我们称为就是一场耶稣基督代罪的羔羊啊，他为人类赎罪，所以我们一想到这羔羊，我们会想到耶稣。那么这个羔羊呢，把它杀掉，然后把肉吃掉，拌苦菜，无酵饼啊，那天不能大吃二喝，就吃这些就可以了，悄悄的吃，蘸盐巴啊，不要那么多佐料，酱油醋都不用了，盐巴就好。然后呢，把这个血抹在门框上， 当那个灭灭的天使游行埃及之地的时候，看到门框里有血的印记，他就不进去灭里边的长子，因为那里边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就叫逾越节就过去了。这是以色列人过年春节啊，以色列也搞春节晚会了，那天他们的春节晚会就是敬拜神，你们哈利路亚，逾越节就过去了，过去。所以在纪念逾越节的日子，犹太人有一个惯例，犹太有几大节日啊，逾越节、祝棚节，还有什么除孝节，还有什么节，五旬节。那以色列这么多的节日，逾越节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周围律法规定，圣经的旧约律法规定，所有的在耶路撒冷城周围20公里的男丁，当然女人也欢迎，那一般都带媳妇来，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你知道吗？那一天狭窄的路上都是赶集的人，过节的人，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耶路撒冷。当他进入耶路撒冷，他骑着个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何成欢呼，何成惊动，因为拿撒勒人耶稣终于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第一次进耶路撒冷，他过去传福音在这个提比利亚海，在加利利，他从来不到耶路撒冷。这次他就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尤其埃及耶路撒冷都听说耶稣这位伟大的先知，这位自称为上帝的儿子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何人都等待那一天。所以在耶稣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何人的百姓都出来了，包括几十万从20公里之内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些男丁。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把路用棕树的叶子铺满，把甚至不让它露出土来。那甚至呢，棕树叶子不够，他们就脱掉珍贵的外衣把这个西装脱下来那时候他们不穿西装，他们穿大袍，那个很占地方，那一盖就盖一大面，就把整个的路都用袍子盖好，衣服盖好，然后他们欢呼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因为圣经有预言说那位弥赛亚是生在大卫的家族，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当日以色列人你要说大卫的子孙，那就明白就是指那一位救世主，就是指那弥赛亚。所以在这一天，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他们高呼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你看到我们读这段经文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从三点来认识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从三点来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主，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君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君王，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被称为奇妙、撤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君王他的特性是什么？你想到君王你会想到的特性，对不对？你想到奥巴马你会想到奥巴马什么特性呢？ change。 听懂没有我的英文啊？改变， change。当了快十年总统，什么他都没改变，而且越变越坏。他只改变把同性恋通过了，成为合法的 change， 只把那个医疗保险给推动了， 他就欠缺这点东西，其他他什么都没欠缺，对不对？你想到他，你会想到欠缺；想到希特勒，你会想到什么？屠杀。每个君王的特点不一样啊。想到毛泽东的文革，对不对？想到陈水扁的贪污，想到马英九呢，不粘锅，不得罪人，哎，当然也没能力，对不对？想到李登辉呢，说清楚道明白。你总而言之，每个君王他都有他的特点。那我们今天看耶稣是什么样一个君王啊？首先，耶稣是谦卑的君王。所以我们前天唱一首歌，我就很喜欢，谦卑的救主，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谦卑表现在，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刻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有啊，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啊，读到第5节就好了。那么耶稣融进圣城的第一件事情好特别啊，好像挺搞笑的，耶稣要骑驴，他们有骑马。中国的君王古代是骑什么呀？马，而且必须好马啊，就要这个最好的马。吕布骑那叫什么马呀？叫赤兔马，那个日行千里，一眨眼就不见了。你本来射箭的，那箭追就追不上那个马，你知道吗？所以吕布为什么被称为第一条好汉，最好的英雄？马快啊，有好英雄还有马。那君王进城都是马啊，所以可是耶稣没有骑马。耶稣为什么没有骑马呢？耶稣要骑驴，而且骑驴驹。我不知道你们骑过驴没有啊，这个驴是不让骑的，那驴驹呢就更不让骑。老驴还好啊，已经没那么性格没那么急了，骑就骑了。那驴驹是不能碰的，你碰会怎么样？你在农村待过，驴驹会怎么样？咬你吗？ No， 他不咬人的。他怎么样？哎，踹你，你知道吗？踹你。你到马和驴的后边，你要记住，我们在农村这个年长的人教我们，不要站在他的后边，要站在他的前边，或者站在他的侧面。你站在后边，你轻挨踢，你知道吗？他砰一脚给你踹大跟头啊，劲儿很大的。那么耶稣告门徒说，你们要去干什么呢？到伯法奇一个村庄，在橄榄山的附近，到那里呢去牵一头驴来。你看这很有意思啊，人家家的驴你牵就给你吗？耶稣说他会给你的。为什么呢？你就说一句话，说主要用它。那我相信这个养驴的人呢，也是耶稣的门徒，或者是耶稣的仰慕者，今天说就是耶稣的粉丝啊。所以呢，听说主要用，好，那立刻驴就给了。那驴也是挺值钱的，你知道吗？那么这个驴牵了以后，那么要应验先知的话，这段话在哪里呢？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是这样说的。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说，西安的民呐，西安是哪里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叫西安。你说北京，你说香山，那大家也知道是在北京啊。苹果园，那我比较熟的，你知道啊，是北太平庄啊，这都你说这都差不多，对不对？西安的民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整个的旧约圣经，不管他讲多少的历史，他讲究一件事儿。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有时候我们不会读圣经，读不懂，说这么多这么浩繁的著作，我们怎么读得懂？整个圣经就讲一件事儿，就讲耶稣基督。你们旧约就讲耶稣怎么来，耶稣要来，他怎么来，他怎么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他怎样埋在哪块土地里边啊，坟墓里，谁家的坟墓，对不对？说得很清楚，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到新约就讲一件事儿，耶稣来了以后他所做的事，他的教导，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里复活，他未来的再来和审判，就这么清楚。所以就于耶稣怎样进耶路撒冷写得非常的清楚，在撒迦利亚先知书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和华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那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引用了，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哪，你们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这位伟大的君王来到世界上是采取最谦卑的方式，他生在马槽里，长在忧患中。耶稣说他连枕头都没有，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有房子啊，都有房子，我们都有床，都有枕头。有一天去一个弟兄家，哇，他那床很舒服，能周起来的，你知道吗？他就起来了，他也下去了，哇！哎呀，我一问这价码，挺吓人的，这个挺吓人的。可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你知道吗？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伟大的救主，他连枕头都没有。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宣告他君王的身份，他没有骑高头大马。他骑的是驴的驹子，所以他被称为和平之君。他为什么不骑马？马是征战的，马是杀戮的，马是在战场上驰骋的。可是驴呢，是用于和平时期的，所以耶稣骑驴有很深的象征意义。我有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想那个主要用你那段的话，我常常深有感触啊。我们性格中都有很多自我中心啊，我们都有很多个人的喜好或者倔强的性格，但是主要用我们的时候，主就会改变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管我叫倔驴。我妈妈说，人家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也不回头，所以你可以倔到这种程度。那我告诉你，我倔到什么程度啊？我爸爸打我，我爸爸打我，他要一脚把我踹跟头，我起来还站原来地儿，一寸都不会错，你知道吗？我打死我拉倒，我就这么倔。后来我妈妈就告诉我，你爸打你，我教你个绝招，他要一伸手，打疼不疼？我说疼啊，你就跑。我说我又没有什么错，我为什么跑？他说那难道你爸错吗？我说是啊，他错呀，对不对？我妈说，那你爸从他的角度来说，他没错，是你错，对不对？那你们俩既然你认为你对，他认为他对，那你们俩打着，你不能打他吧？我说我不能打，他是爹嘛，我怎么敢打他？他说那你就跑，因为你一跑呢，你爸气儿就消了，你又不跑，他越打气越大，你有这感觉没有？对不对？你打过孩子没有？打也不能说打啊，在美国不能说打孩子，说打孩子就麻烦了，我告诉你。所以呢，这个倔驴谁能改变呢？神能改变，耶稣能改变我们。阿们。我信主以后，你看神把一个倔驴给改变成为一个传道人， 传道人跟谁倔去啊？哎，我跟长老倔可以吗？啊，我跟执事倔也不可以啊。人家可以跟我倔，我不能跟人家倔，对不对？那我跟弟兄姊妹倔更不可以。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过去哥哥姐姐都宠着我，爸爸妈妈基本上还都是惯着我，因为最小嘛，最小的孩子都是被心疼的，对不对？我们东北叫老疙瘩，小儿子那是承受产业的，跟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是老大承受产业，我们东北是老小承受产业，因为老大他们都走光了，剩下的产业都是我最小的，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呢，神改变我们，你们神可以改变任何人，不管我们过去多么的自我中心，多么的倔，当这头驴被神牵来，神就可以驾驭它，人不能驾驭它，神可以驾驭它，你们哈利路亚。我看到这几年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多少被改变的啊！不要说有男倔驴还有女倔驴，我现在看到高霞每天温温柔柔的，我就好笑，我说他怎么他会这他这样，我们这样都不习惯，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很喜欢他那种风风火火的样子，我估计寿明也不太习惯他现在的样子。可是神改变他啊！你看你们教主日学，你看他上主日学，你们看到啊，他进神学院的时候刚受洗，圣经都没有读一遍就进了神学院，学校给他的是试读，知道吗？学校院长是看我的面子给他的，要跟不收他，给我打电话说试读，我那就不错了，我当年也试读啊。你看现在教主日学，我觉得教的特别好，他就看到上帝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不管我们什么样，神都会改变我们。 Amen。哎，对吧？对你旁边弟兄，不管你什么样，神都会改变你。对老公说，对你太太也说，不管你怎么样，上帝都改变你。我改变不，我不行，上帝行。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人，我们能改变人吗？我们连妻子都改变不了，我们能改变谁呀？我们连孩子都改变不了，我们连老公也改变不了。只有神能够改变人，人很难改变人。人怎么办呢？爱心，恒久的爱，忍耐的爱，不变的爱，没有别的办法。有一个教会历史上有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写一本著名的书叫《忏悔录》，他忏悔的很多的罪恶，他罪太多了，他不仅那时候好多女朋友啊，他那时候到妓院去找女朋友，那他不仅那个样子，他还偷东西啊，他常常去带一帮小朋友去偷东西。他偷完的东西，比方说他偷个西瓜，他咬一口就扔了，他并不享受着那个食物给他带来的美好，他享受偷的过程刺激。你知道这个人很有意思，人的罪就是这样。我想的是我小时候偷东西也是这样子啊。我小时候我们是偷东西的，是经常合伙在一起商量今天偷谁明天偷谁的，然后今天说该你来说偷谁了，我说那偷二大爷吧，抓住我，他也不能把我送给什么，对不对？送给学校，他顶多踢我两脚，打我两撇子就完了。偷二大爷家，但是好，那你二大爷果园今天你侦查好，把狗拴好。我就那天就算好了，我说你们拿着东西，我上去摘，往地下扔，你们就接着在底下拿篮子接着，咱们装满就走。那我们东北是砂锅，这个砂锅很好吃，放糖里一煮，跟那个海棠罐头似的。那小时候没什么好吃的嘛。我二伯父家全是果，很多的，我就爬到果树上去了。那狗它认识我，它不叫嘛，你知道吧？因为那狗是我二大爷的狗嘛，它跟我是从小就我带它，它不叫，所以比较容易偷。哎呀，那个过程真的刺激。东北夏天热，它的门窗会开一半，虽然是窗户纸没有玻璃，但是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我们都很安静，可是底下那个拿东西那个人他有点傻，他拿洗脸盆儿，我一扔果嘣一声，一扔嘣一声，哎呀，这我们就被发现了，就撒腿就跑呀，你知道吗？干过，这都干过，然后跑了没偷几个果，然后就大家跑着就分享，彼此分享，哎呀，刚才太刺激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罪是不是给人带来快乐？有没有？乡下的时候下乡，知识青年没什么吃的，苦得要死，我们就偷生产队的西瓜、瓜 那我是青年点的点长，还是团支部书记，我扮演的角色就是跟看瓜的老头聊天喝酒。我带一瓶酒，然后带点吃的，花生米什么的之类的，炒黄豆。看那家老头哎呀，好久喝不着酒，一看酒，哎呀，我们俩就喝，男男女女70多人青年点全部爬到瓜地上去。你不要以为这是男的偷，女的也偷，因为当时男的偷不给女的吃，女的后来发现也得自己动手，妈刺激呀、啊！那看瓜老头都有枪，你知道吗？有3把大盖，我就跟他聊聊，估计差不多了，老头也喝得差不多，老大爷睡觉了，我们就走了。后来当我们回城的时候，有一天我又请老爷子吃饭，老爷子说：“你们每次偷瓜，我都知道，但你们太苦了，孩子。”偷点偷点吧，你们不吃，你说你有什么吃的？这个孩子这么小，人家都知道，上帝也知道我们都犯错，知道，但是上帝怜悯我们，你们，所以神可以改变我们。这头驴，当神把它牵来，它被神所用，它被神所用的同时，它得神得一切的荣耀，你们。我们看下面就很重要了，第二点，荣耀的君王。我们看到第六节说，门徒们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啊，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的上边，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就是棕树的树枝啊，也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何撒那！”（括号是求救的意思，在这里是称颂的意思。）愿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进去的啊，骑着驴驹进去的。那么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得到的是最大的欢呼，最大的荣耀。你看到骑在耶稣身下的那个驴得到的是什么呢？也是最大的欢呼，最大的荣耀。当我们把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我们就已经不再平凡，我们就以为成为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就被耶稣基督完全的改变。所以耶稣是荣耀的君王。圣经告诉我们说，众城门呐、啊，诗篇24篇第10节说，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耶和华这个词，它不是天父的独有的名字，耶和华不是圣父的名字，也不是圣子的名字，也不是圣灵的名字，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亚卫原文是神，指神的意思啊，翻译成耶和华，耶和华。那么耶和华来到时候，众城门要抬起头来啊，要抬起头来，所以要欢呼喜乐。那么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接受着耶路撒冷人的欢呼和荣耀。他的门徒们3年跟耶稣吃了多少苦，我觉得那一天门徒们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对不对？说哇，我们跟随的时候还不知道耶稣有这么大的影响，哇，太棒了，我们不跟踪你还跟踪谁呢？这样荣耀的君王。那么看荣耀来自哪里呢？首先荣耀来自于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圣经应许我们说，神要要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 上帝应许我们说，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认罪悔改的，有耶稣宝血遮盖的，都在永恒中，都在上帝的永恒中，我们都可以与父神和好。所以神的应许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神应许我们说，我们跟从他的，我们在今日要得百倍，来日要得永生。神应许我们说，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我们不仅未来在永恒中，我们就在今天，我们也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你没有神，你没有这位伟大的神在你生命中，你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为何而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有常常有人问我，牧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你要是说起来这个挺复杂的。可加尔文讲了一句话，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荣耀神。你们荣耀神，那什么是荣耀神？今天我们看这位神，他得一切的荣耀，那个跟随他的驴，他的门徒也得了荣耀，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他们要到十字架上去。所以最高的荣耀的表现是在十字架上。你们神应许他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把这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他应许我们说我们不在死亡中被咒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死，本来是我们该死，本来是我们该咒诅，因为我们是在罪恶中的，我们行在罪恶中。所以圣经说，你若说你无罪，便是自欺。谁敢说自己无罪？你说你没罪，你就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这位神应许来，他的目的就是单单为我们罪死。耶稣的一生33年来了，就是为我们的罪死来了，他要完成这个使命，神的应许，所以他得荣耀。他在十字架上得荣耀，他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得一切的荣耀。而且未来审判世界不是父神这个位格来审判，是耶稣基督来审判。你们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要审判，他审判活人，还审判什么？死人。你不要中国人文化说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没那事儿。没有一个宗教的理论告诉你人是一死百了的。有神的宗教相信神有审判，无神的宗教相信也有审判，对不对？佛教也相信有审判呢，佛教有轮回，有地狱，有18层，整那么多层，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耶稣来了，这所有的地狱都被咒诅了，我们身上的所有的罪恶都被洗净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第一点啊，荣耀来自于神的应许。第二点，荣耀来自于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第一个是施行公义。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啊。撒迦利亚书9:9，他是公义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上没有公义。今天你看到世界上有公义吗？我们只有强权啊，人们有了权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有什么公义呢？我们的仍然那些争取啊真理、坚持真理的人，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那些坚守真道的人，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强权者在高兴，强权者喝的酒带有这些人的鲜血。圣经记载着多少的强权者，这些强权者最后的下场都是在地狱的下场，被上帝所审判的下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耶稣来是让我们所有的捆绑被打碎，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你不要以为我们来到美国就自由了，我们在中国没有自由，我们没有投票权， 啊，我没有说话的权利啊，你说多了就你就给你关起来啊，不小心你微博里发几个条就给你微博给你关了，对不对？什么什么强，迟日强，不是人之强，人大炮，还有个孙大炮，前几天来我们教会的孙海英，这俩大炮放几炮微信就给关了，微博就给关了，那就这么脆弱。昨天丽萍打电话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聊了好多的事情。他们现在也成立了个教会，夫妻两个现在开始牧养主的教会，不再拍什么电影了，也不演什么共产党员了。演人家也说演得不像，其实我觉得他蛮像演的我觉得他特像共产党员啊。那天给我打电话说请我讲道啊，我说好，你看他说话就是这个声，知道吗？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特点。可是你知道耶稣来是让我们得以自由，我们真正的得以自由，他让我们的锁链脱落，捆绑脱落，所以他是公义的神。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公义，你们因上帝的性情除了公义还有慈爱，光有慈爱没有公义，罪就不算为罪，光有公义没有慈爱就不能显示神的恩典，公义和慈爱并存才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我们这世界需要公义，我们也需要慈爱，我们需要真理，我们也需要饶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强权者强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硬来，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要你的外衣连内衣也给他。神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没有告诉我们用以暴制暴，以恶报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没有这样让我们这样做，你知道吗？如果这世界上以牙还牙都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一对夫妻的牙齿还存在，对不对？夫妻吵的架吵一次拔一次牙早就没了，不可能以牙还牙吧，总有一个人学习饶恕。当有人学习饶恕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被感动，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吕弟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夫妻两个原来做这个灯，从中国进口灯在美国卖。那时候他们家的公司刚开始，没有仓库，租不起仓库，在家里的 garage 里边，车库里边就存一点灯，然后就参加去灯展，人家订货了，在这中国进，往出卖。夫妻两个都是强人，你知道吧？这个姐妹更强，那夫妻两个经常吵。他说这么卖，他说那么卖，后来 garage 要关门了，知道吧？因为 garage 里没货了，关吵什么？越吵越没货。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妻子去教会，没地儿可去了，苦闷，怎么找这么一个老公啊？说话也不听，你知道吧？哎，就去教会，一教会听牧师讲道，牧师那天不怎么就讲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啊，顺服了就蒙福，就这一句说，顺服就是蒙福，开始顺服就开始蒙福。姐妹们说一遍来，都不愿意说，弟兄们给他们鼓鼓掌，他们说。今天师母不在，我就大声说点你知道这个师母啊，不是。他现在也做师母了，其实也做师母了。这个吕弟兄现在也经常传道。回家了，那天信主了，回家说：“我以后不跟你吵了，听你的。”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哪有这种事儿啊？姊妹，你今天没事吧？说我没事，我去教会了。这个神告诉我顺服你，也不管你对不对，我就顺服你。因为你要顺服神，对吧？你顺服了，神负责任，你懂了吧？哎，这个很有意思。你有的时候我们姐妹们老想老公不管怎么行呢？那不管他不会好的，我们的眼睛一看他就偏了，我们得给他纠正纠正，对不对？哎，你要一顺服，这神是纠正，不用你纠正，你纠正会吵架的。神纠正，哎，怎么扒拉怎么是， 就像驴似的，你怎么用怎么使，怎么牵怎么使，对不对？你要一用，他撂蹶子踹你，对不对？你看，感谢主，好了。结果呢，这个弟兄一看，哇，这教会太好了，我这改变这么多年改变不了，神给改变了，也去教会了，两人就一起受洗了，还成为我们教会的很重要的同工啊，这个经历很多苦难，妻子得了乳癌，鸡蛋那么大，还在上班。那天我去看他，我说：“你不要命了，你赶紧去治去啊！”他说：“没关系，站好最后一边岗，还在那站着。”知道吗？后来手术了，大家祷告好了。丈夫得了脑癌，是脑癌吧？脑癌，打电话给师母，我跟师母去看他，已经说话都说不清楚了，舌头很大。哎呀，原来哇，教会里我们多年，比我们多年老同工，好朋友。我们就抱着就哭，他就哭啊，他哭的那天就特别的，全部心里的苦闷都哭出去。他说：“我终于看到牧师，也看到师母，师母也得脑瘤，知音来了。”我说：“师母给你介绍介绍怎么治脑瘤的经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怎么治脑瘤的信心。”那我们就祷告，哇，现在好了，能说话了，你知道吗？说话也清楚了。他那个脑瘤啊是恶性的。是那个胶质瘤乱长的，神都医治了，你看到没有？哇，现在又上班了，前天又去大陆了，又去看大陆的工厂去了。我给他打电话说：“不要命了，刚好就去大陆。”当然有神的保守，所以耶稣来是打碎我们一切的捆绑。你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疾病要得医治，软弱要成刚强，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呢得以自由。所以第三，荣耀来自耶稣的顺服。弟兄姊妹要记住啊，顺服这个词是人最难活出来的。我们的主是一个最顺服的主。你知道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有一个祷告，你们还记得吗？耶稣怎么祷告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主啊，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个杯就是苦杯，就是钉十字架那个环节。耶稣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作为神，他明白神的旨意，他来的目的；作为人，他有肉体的经历的苦难。耶稣有没有困难？耶稣有。耶稣有没有饥饿呀？耶稣有。耶稣有没有疼痛啊？耶稣有。所以耶稣就祷告父神说：“如果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拯救人类，如果你愿意，你把这杯撤去。”但是耶稣后面还一句话：“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父啊，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即使他知道前面的苦难，他要听从父神的命令。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要学习顺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有自己的打算。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没有自己的打算。”我们人自己的打算太多。你比如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打算干什么呢？我们打算读书，先拿到帽子，戴顶帽子，毕业了，然后呢？我们就在娶妻，买个房子，不买房子也很难娶妻啊，你知道吗？今天在大陆没有房子谁嫁你啊，对不对？也不知道是嫁人还嫁房子，反正帽子有了就得有妻子，有妻子就生儿子，然后就得有房子，还得有车子，还得有票子。其实这些都不最重要，我们最重要是神子，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顺服是我们学习一生的功课啊。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弟兄姊妹，以后当我们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夫妻之间要学习顺服，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但是你要按照神的意思。聪明的妻子都希望丈夫能够做主意，他 他来最后定那个规则，他来定，做什么决定你来决定，决定错了呢你承担责任，对不对？决定对了呢我们一起得荣耀，有什么不好的？家妻子不要老做决定，做决定错了呢自己还不仅是被责备，主要神也不喜悦啊。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也是，在小组里边，在教会里跟弟兄跟牧者同工之间也要学习顺服。保罗说你们顺服我，保罗要求他的会友顺服他呀，保罗没有说哎，我们随便反正你谁声音大咱就听谁的，那教会怎么来带领呢？为什么神要教会有牧师呢？为什么牧师要进入到神学院去学习呢？为什么牧师他要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呢？很多人说弟兄怎么觉得牧师就应该多做点活，多探访，多关怀，可是牧师他也得去读圣经啊，他要去祷告啊，他不祷告他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他不读经他怎么用话语来教导我们呢？所以牧师好多好像传道的很多的时间大家觉得用在没有意义的地方，其实是最有意义的。你知道韩国的牧师他们每天祷告的四到五个小时，我觉得太长了，我没有那么长时间那我说你四到五个小时在读经，四到五个小时那你还能跟别人谈话吗？辅导关怀打电话探访，那你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把时间放在祷告上，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顺服，保罗说你们顺服我，因为保罗他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保罗后边还有一句话，如同我效法基督，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这个效法是学习的意思，那么他学习耶稣我们就学习他，我们不要把他跟耶稣对立起来。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去这个我们要敬拜神啊，不要去见人。那天我们海英来我们这教会来布道会就来了六七百人，结果有人就外边说啊，你看这个明星啊，找明星来吸引人啊。这位明星他效法耶稣，我们就听他讲的，你们如果他不管他哪管他不是明星，他不效法耶稣我们也不听他说。他如果是国家的领袖他效法耶稣，那我们就效法他。当然我们今天看有很多的领袖他不效法耶稣啊，耶稣是谦卑的君王，耶稣是荣耀的君王，耶稣是圣洁的君王，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驴驹的顺服，我们看到他虽然是倔脾气，但是主耶稣要用他，他就顺服的让主骑上。他没说我很小啊，我从来没人骑过我呀我妈都不骑我的，你知道吗？你骑我你谁呀？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主又来牵就走了，那主就骑上，然后他就顺服的跟从，然后他就蒙福了。一路上哇，这驴驹刚刚一出来就引起全城的欢呼，驴驹以为欢呼的是他呢，你以为是不是？我们很多的人不也是以为荣耀是自己的吗？其实你不是，我们很多人朝的人出去布道啊，讲道啊，哇，大家弟兄姊妹很多人信主，哇，自己沾沾自喜，觉得荣耀是自己的，跟你没关系，是你身上那个君王，你们耶稣基督，人们欢呼的是拿撒勒先知耶稣基督，你是借光而已。所以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他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乃是按照他的意思。我记得我刚刚奉献的时候，我记得我正义我们徐牧师，我们两个认识就是在达拉斯同谷福音营，对不对？96年底，哎呀好老了，20年了，那时候我们奉献那一次啊，96年底我们到同谷福音有90多位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到那里去学习，最早那一批后来几乎 90% 都奉献了，几乎现在奉献的 90% 现在已经有 90% 都做牧师了，就那一批好像很特别一个同谷福音营啊，我们去了七天在一起很长时间啊，滕进辉牧师、王友信牧师、赵天恩牧师，哇，好多的，还有一些美国牧师、韩国牧师，那么多牧师来服侍我们，从早讲到晚讲到这个滕进辉给我们讲到做主工人的谦卑， 怎么来跟随主。那白天听完讲道回去，我跟赵天牧师住在一个宿舍，赵牧师算我属灵的带领人，三化意象的提倡者，我们教会的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就是赵牧师提出来的。他在大学在美国读Westminster 的 PhD 神学博士，他又读了这个日内瓦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他在美国是读双博士的人。他12岁到日本，15岁来美国，可是他讲一口东北话，晚上等我听完藤金辉牧师讲到回到那里，他就给我讲三化意象，一讲讲到天亮，连续七天。后来就把我招到了中国福音会做同工，那我们第一批进入到中国福音会，告诉我三化意象要成为你一生的 vision， 一生的意象。完，这个老师霸道，他的意象就是我的意象，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象。我感谢主，我也顺服了。我记得他最次礼拜的时候，他得淋巴癌去世的。最次礼拜的时候，我从东部飞过来，唐从容牧师从印度尼西亚飞过来。那天唐牧师讲道，在最次礼拜上，他说三化意象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牧师很少这样称赞一个人。对赵牧师，他没有儿女，什么都没有留下，我把他送到墓地，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Corona 那块那块墓地。那天放了一首诗歌，我记得在给他最次礼拜的时候，是小敏姐妹写的。有一天他在国内，他们在农村聚会，小敏就唱出三首歌一天，他就用录音机录下来拿到美国。我那天晚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它整理出来，我就把他那个曲谱给写出来。我这个音乐还是懂一点的，我听着就能把谱子写出来。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方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他最喜欢，他就喜欢我听这首唱这首歌。后来我把它灌成 CD， 我的第一个个人专辑。我那个个人专辑销售差不多有10万，哇，当然没有钱的啊，没有版税。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教会在十字架被拆，牧者被抓，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唱这首歌，不同的感受。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自酿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福音在大地畅通。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有天福音没有拦阻，在中国大地广传。就这位传道人影响了我。我奉献给主的时候进神学院，我都没有想到我将来会做牧师。我对牧师这个职业职分，我有一点恐惧。我觉得牧师要求太高了，做不到啊，你知道吗？我们怎么能做到？我那时候还抽烟呢。我怎么做得到？牧师能抽烟吗？不能抽烟。我那时候还单身呢，牧师能单身吗？不行，得找个媳妇儿，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找一个，还得找媳妇儿，还得戒烟，多难啊！这都很难。 我就觉得我毕业我就做一个用文字来服侍主的人就可以了，我过去是作家，我写东西一点都没有问题。但神就没有用我这支笔，神就用我的口来传扬他，用我的脚走出去宣扬他。你看神的道路高过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习顺服，顺服神我们就蒙福啊，顺服神就蒙福。最后一点，荣耀来自耶稣的怜悯啊，还没讲到这儿呢啊，马上讲到这儿了。我们看到当这个呼喊和撒那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我们耶稣进了圣城，进了圣城，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为自己的同胞哀叹，为罪人忧伤，他是怜悯，他的怜悯令人惊叹。他的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耶稣教导他的儿女们要学习连续，弟兄姊妹要连续，我们要学习连续那些苦难中的人，一点点的小的好事会给你带来快乐。比如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开车红绿灯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讨钱的人，就给他1块钱，不管真假，他骗你也就骗1块，但是我相信大多数是他的需要。洛杉矶太阳光那么热，他在下面讨你1块钱也不容易，对不对？我有一天我一掏钱啊，没钱 credit card， 他也没有刷卡机，但是我有一瓶水别人送给我还没有喝，我就把那瓶水给了这个人。我就想到耶稣说，你把一杯水给一个最小的人就是给神了。记得我们教会原来我在基督之家，我们旁边很多的流浪汉，其实后来我们原来的老教会那儿有很多的流浪汉，我晚上有时睡在老教会，那时候我还没有家，我在东部过来，我就睡在老教会。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做5个人的早餐，我这4个流浪汉加我一人一份，而且我们吃的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非常感谢我，他就给我们浇花啊。晚上我的车放在外面，他给我看车，因为那车有时候会被流浪汉划，我的 passer 的那不可以划，知道吗？因为 passer 是他们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神让我们连续的时候，我们不仅能连续那些苦难中的人，我们能不能连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他们年迈了，他们也需要我们照顾啊，妻子也需要我们做丈夫的关心。所以我们不能管为了事业啊打拼呢、啊、我们不关心家人，家人也是你连续的一部分。连续世界上所有经历苦难的人，所以耶稣当进入圣城的时候，我们看第三点啊，我们看第三点，他是圣洁的君王。他来到圣城，我们接着往下看，在圣经马太福音21章第11节啊，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耶稣进入撒冷，耶路撒冷第一件事去哪里啊？去了神的殿，赶出了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的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好像路加福音记载说，如果我们不赞美，石头都会兴起来赞美。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赞美神，来到神的殿中就是要敬拜他赞美他。耶稣进城的第一件事是洁净圣殿，他 他要洁净那个属于他的地方。神今天也通过圣灵来洁净我们属于他的儿女。有的时候洁净的过程有些痛苦，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但是洁净过后，哇，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圣经告诉了耶稣不太喜悦人在殿中，就是今天的教会里边来做生意，兑换金钱，买卖东西。因为教会是单纯的祷告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接受神的话语教导的地方，或者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所以神洁净他的殿是有他的旨意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殿中我们把世界的东西都带进来以后，外人就看不到教会是光了，教会就被完全的世界的物质所引诱，我们就会陷入在物欲的之中。在今天的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什么叫后现代？就是过去的 everything 都错了啊，我们反着来，反着来。过去爹呢，现在就做儿子，不要做爹了。你看今天我们做爹的，难道不像儿子吗？对不对？我们在孩子面前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说话他们不会听的啊。然后反而他们说话，他们要我们做什么，必须去做，而且我们做的还挺高兴。就说哇，终于用到我们了，哎呀，这特别高兴，那种感觉。那今天呢，信仰上帝不成为上帝了，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在后现代的时候，教会也不单单的传扬福音了，教会也是通过我们通过教会来彼此做生意或者进行商业活动的地方。但是耶稣来了，要洁净圣殿，你们。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盼望当这个受难周到来的时候，这一周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我们首先思想耶稣，感谢他，感谢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第二，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能活出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样式。凡事单单的讨耶稣的喜悦，不管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在夫妻关系上、儿女教育上，还是在我们金钱的使用上，是不是我们合神的心意？甚至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中，是不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归荣耀给神的？我们支持那个小驴驹，我们跟他一同在荣耀中。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我们请思琴上前面来，敬拜团也上来吧。荣耀的君王，十架的爱，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因为这首诗歌第一句是说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这是我今天讲到的前两个特点。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他甘心的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一起来起立。哈利路亚，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他甘心谦卑顺服，
谦卑顺服，
舍命在十架上，
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我得医治因你的鞭伤，
得医治因你鞭伤，
无尽恩典，
无尽恩典，我心感恩，
十架的爱。
洁白衣裳，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十字架的爱。
让我们来思想十字架的爱，思想这位谦卑的君王，这位荣耀的君王，在我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安慰、帮助和引导。哈利路亚！让每个人都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当我们进入这最后的一周，我们看到你走过的每一天，我们要经历你走过的每一天，我们看到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要活出你说的每一句话。主，我们谢谢你，谦卑的君王，让我们效法学习你的谦卑。我们谢谢你，荣耀的君王，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同得荣耀。除掉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我们单单的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心感谢谢你，谢你十字架的爱，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与你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谢谢你，哈利路亚！求你圣灵此时此刻进入我们心中，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你说主，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感谢主。有一位姐妹，有一位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一位啊，那边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那后边还有一位，还有没有？啊，那还有一位姐妹，来到前面来。今天愿意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 他们祷告。来，你们到中间来，来拉起手来，我们几位，哈利路亚！来，我们拉起手来，来，先不用填，先祷告完我们的填。来，往中间来，我们拉一圈，感谢主。来，我们大家为他们祝福，弟兄姊妹也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早晨，我打开我的心，让你住进来，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爱我为我舍命，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成为圣洁的儿女，讨父神喜悦的儿女，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荣耀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十架你爱何等奇妙。